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。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里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似水流年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。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。
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
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从上一个星期开始，似水流年推出了三月的女性这样一个话题。有朋友来信说很喜欢新版的似水流年，在二月里我们有二月的浪漫，三月里一起分享的是女性的三月。而今天依然是阳春三月好风光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，在美丽的故事当中，走进女人，了解女性。
三月，把勃勃的生机给了女性；三月，把如水的柔情给了女性。于是三月的女性就是一片温润的青翠，就是一蕾绽放的灿美。欢迎收听 CTFM 1036城市之声《似水流年之女性的三月》。
是的，这里是女性的三月。首先想和你一起来分享来自黄小娟的《女人三月天》。三八节那天，在网上的一个论坛看到这样一句温暖人心的话：美丽的三月，春意浓浓的三月，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，这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这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季节，这是一个风淡云轻的季节，这是一个属于女人的季节。的确，三月是个美丽的季节，不只因为有春色的荡漾，更因为有女人的衬托。女人也因为这个季节的美丽而更加美丽。三八节是国际的，也是中国的，但三月却仿佛只属于女人。女人，大多数女人没有年龄的界限，都喜欢在三月的春色中游荡，甚至会沉迷在鲜花绿地里不知归处。前几天陪两位朋友去观赏桃花，花不多，但是赏花的女人却络绎不绝，拉着男伴手腕的他们兴奋得完全忘了自己，在稀稀落落的花丛中乐此不疲地拍照留念。 尽管陪同的男伴平时不甚喜欢在花中逗留，但此时的他们却无法抗拒内心的热情，因为他们女伴因为花的存在而变得更迷人更美丽了。漂亮的女人，男人总爱追随着，女人快乐的时候，男人也被感染着。昨天下午，在我们学校天蓝湖畔，一对年轻的夫妇正陪着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摆姿势拍照，在花开正艳的桃树下，老太太一点也不害羞，有的只是高兴，而在旁的那位年轻的小伙子也乐得合不拢嘴。也许他是被母亲的快乐感动了，觉得自己的母亲依旧年轻，依旧精神焕发吧。人们常常认为女人是柔情的代称，但女人的柔情似水往往让这个复杂的世界温馨无比。女人的委婉细腻及耐心，女人母性般的温柔及对生命的耐受力，让这个充满争锋的社会顿时温馨四溢。母爱的清泉似乎是源源不断的，往儿女的身上浇灌的时候，儿女们也总是快乐的。当孩子们慢慢长大懂事，他们就会对母亲细心呵护和无微不至的关爱而感动不已，于是一个个闪亮的字眼便出现在他们成长的日记里，最后堆成一座坚固的堡垒。也许他们会把它叫做母爱之城。女人柔情似水，却不乏风情万种，她们的风情万种使得这个世界变得缤纷多彩。女人同样也是真情的使者，总是会用宽大慈爱的心把爱散播。他们用智慧与男同胞们造就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，而他们柔弱身躯里的坚韧顽强也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感动。曾经看过一个小品剧，剧中的男主角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奶奶那辈的女人裹脚，母亲那辈的女人放脚，现在的女人洗脚。笑之余觉得很有道理，女人以前挪动三寸金莲足不出户，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，是弱势群体，而六七十年代的人一反常态，把女子气变成了男人气，一时间有很多女人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典范。毕竟现在的女性是幸运的，她们放开了以前的束缚，还原了女儿本色，她们很率性，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她们爱美，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展示女人的娇媚和风采。是属于女人的世界，也是属于男人和女人的。女人也是当今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，而她们正在自由地享受着这样一种美丽的心情。
指引，只不过赠我欢。 位于一德路的万宁广场，提提你，现在的时间是
晚上10:48。
一德路万宁广场，华南地区规模最大，厂价直销，负一至八楼九层商场全面开业，负一层无用玩具，二至六楼加式精品，七楼加式旗舰店，八楼花式精品世界，欢迎采购。地铁海珠广场站 B 一出口。
一直以来就认为三月是女人的月份，不仅仅是因为三月里有个三八节，更因为三月里乍暖还寒，不愿意寂寞的女人们在这个季节里开始演绎无限的风情。有人说女人的心就像是三月里的天，满怀心事，有时又是一腔愁绪。都说女人心周末难定，其实只有女人自己知道，在她的心底深藏着一汪深情，在这个暖暖的三月里柔柔的。接下来想要和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和风情无关，但是和善良有关，叫做异乡的雨伞。到加拿大的第二个春天，我准备去一个叫兰多里的小镇应聘。兰多里距离我所居住的城市有800多公里，却没有直接开往那里的火车。我必须到一个叫德维斯的小镇转车。那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。下了火车，我站在德维斯小镇的站台上。一位瘦削矮小的老太太正挥动着右手，目光一直追随着那辆渐行渐远的列车。当列车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中时， 他才将挥动的手放下，转过身准备走出站台。我问，请问去兰多里的车几点发呢？老太太回过头看见我拎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，她微笑着回答说，晚上9点。随即她看了看腕上的表，哦，现在才中午，时间还早。我对她说了声谢谢，拉着行李箱穿过站台的地下走廊，我想去开餐店吃午饭，然后随便到韦德斯小镇逛一逛。晚上8点半，我准时赶到了车站。买票的时候才发现，去兰多里的车是2天发一次，而今天恰好没有。我正感到沮丧，而老天似乎也不给我一丝快乐的理由。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。我被困在车站的候车厅里，呆呆地望着旋转门外来来往往的人们。车站的嘈杂衬托出我身处异乡的孤独，尤其在这样一个下着大雨的陌生小镇，我显得无精打采，落寞而惆怅。这时大厅的旋转门被推开了，那位瘦削而矮小的老太太走了进来，他右手拿着一把滴着水的红色雨伞，雨水顺着伞边滑落到他的脚上，他脚上的胶鞋和裤管几乎都被雨水淋湿了，贴在了他细细的腿上，左手里是一把折叠好的雨伞，他似乎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人。看见我，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，他向我走来。请问今天中午是你向我打听去兰多里的发车时间吗？我说，哦，是的，是我。实在对不起小姐，我记错了，去兰多里是2天发一趟车，今天刚好没有。我估计你会在这里等，突发的大雨会使你一时无法离开车站。老太太将那把没有撑开的雨伞递给了我，对我说，是我的过失导致你一天安排的失误，所以我恳请你去我家住一个晚上，明天我送你上火车好吗？我家就在车站附近，走路顶多15分钟。我不知道是否该接受老太太的邀请，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来自另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和加拿大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。我只好委婉地说，雨太大，我们还是等雨停了再说吧。他显然很赞同，一点没有觉察出我内心的那丝犹豫，然后坐了下来和我聊起了天。他告诉我，他今天送走了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一直很喜欢东方文化，所以准备去中国留学和工作。他谈起了他去世的丈夫和年轻时他们去过的国家。从他的谈话中，我能感受到他似乎也担心他的儿子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。我更能猜测出，在他的意识里，即便是陌生人之间，也应该有做人的责任与诚信。雨渐渐的小了，我撑着老太太送来的雨伞，搀扶着她，去了她的家。第二天，老太太将我送上了去兰多里的火车，和送别他儿子一样，她向我挥动着右手，很久很久。 国外打工的日子颠沛流离，我的生存状态一直是在路上。可每次走过站台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瘦小矮小的老人，他做人的诚信与责任总会使我漂泊的心温暖起来。
擦身而过，也许我们会相遇在。